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就读这一节，十七节。那请妙思弟兄读吧。
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
那这里明明的告诉我们，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律法。那么主耶稣来了，神的恩典和真理就来了。而因此这里就分出两个时代来了，一个时代是主耶稣来了，那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，恩典和真理。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就有一个律法时代，是摩西传的律法时代。因此圣经里是一直给我们看见有时代的区别。那么摩西时代以前还有列祖时代，摩西律法还没开始，比方亚伯拉罕的时代，那就是列祖时代，就是始祖的时代。到摩西来了就有律法了，就是律法时代。到主耶稣来了，恩典时代就开始了，啊，所以每一个时代，神的对人是不同的，要求是不同的。所以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，因为有的人就说亚伯拉罕也是得救的，因为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也要到天国，啊，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。亚伯拉罕的确要到天国。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到天国？那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来了，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要在天国，因为主耶稣说了，啊，这个我们上周我们也读过圣经，那就是我们再读一读好了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。到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那么在路加福音还有说到众先知都要在神的国里，那个在神的国里是说的千年国度，主耶稣来了，他们要进到千年国度去。但是千万不要说他们是得救的，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得救的，因为救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主耶稣来了才开始，恩典时代就不同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千年国度，我们有的基督徒可以进千年国度，但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就可以进天国，不要等到千年国度再进天国。所以这个跟亚伯拉罕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亚伯拉罕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还不能进天国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进天国了？啊，那就请你再读一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。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。
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
好了，所以从施洗约翰，为什么要提到施洗约翰？ 因为施洗约翰他来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给主耶稣开路的，所以他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也在那里说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讲了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就是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在地上了，因为施洗约翰只比主耶稣大半岁，所以施洗约翰当时在地上，主耶稣也在地上，所以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天国已经在地上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这句话就不能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了，千万不要说亚伯拉罕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就可以努力，就努力的人就进天国了，不是，好不好？圣经里没有这样讲。那么我们为什么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？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来了，那么地上就拯救了一批人啊，那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。恩典时代的人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天天都可以进天国，不一定要到千年国度的时候进去，因为我们今天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得救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把得救这个名词拿到亚伯拉罕身上去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他们那叫列祖的时代啊，那个时候救恩就是得救，得救的意思就是得到主耶稣的救恩，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嘛，啊，所以他恩典时代还没有开始，所以他们不是得到救恩，啊，就是说列祖时代的人没有得到救恩，摩西律代时代、摩西律法时代的人更没有救恩，因为他们要守律法，要靠行为，救恩是不靠行为的，是白白的救恩。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那么白白的救恩呢，就请你读罗马书第三章。23节读到25节，或者多读一点，读到26节，23节到26节，罗马书第三章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这个就是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这里就说得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24节，如今全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白白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礼物，一个 present 给你的，啊，你只要相信，就白白送给你了，不要你去守律法，不要靠任何行为，这就是今天神的恩典。这个跟旧约就不同了，所以这个恩典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。啊，所以主耶稣来了，这个恩典时代就来了。因此上这就是说到上一周我们讲的和弟兄姊妹交通的，就是得救这两个字，就是神的救恩，恩典时代不能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去，不能摆在摩西律法时代，那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和弟兄姊妹交通救恩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一说到得救，一说到救恩，大家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救，那就是神的救恩。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三章，我们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那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。那就是今天我们的得救是你相不相信，你相信你就得救了啊。那就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十章，第九节到十节，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节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好了，这个救恩，得救这个字就是得到了神的救恩。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就是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你心里相信，第二个口里承认。心里相信就是你自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钉十字架是担当了我的罪，我一相信他，神就赦免了我所有的罪。不但赦免我所有的罪，而且一信他我就得到永生了，一信主耶稣我就得到圣灵住进来了，一信主耶稣我就是神的儿子了。那一信 一秒钟两秒钟，只要你心里一信你就得救了。所以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是你到主耶稣的面前去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口里承认就得救了，那就是救恩，你就得到了。这是我们从圣经里我们所知道的。但是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救恩，口里一个人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只是这个救恩的开始。那么我们要说到完全的救恩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救恩开始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从圣经里来看，我们的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，这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由于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不准确，所以很多地方有灵的地方，翻译的人在后面给你加一个魂字，有魂的地方前面给你加一个灵字，就变成了灵魂灵魂了。但是这一段圣经它就不能加了，这一段圣经是保罗讲，我们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，就是我们这个人有三个部分，有灵魂身体，那个身子原文是身体，这里它不能加了。如果灵的后面加个魂字，魂的前面又加个灵字，那就两个灵魂了，对不对？这就不准确了。所以原文这里只有灵魂体，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真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包括三个部分的拯救，一个就是灵的得救，第二个是魂的得救，第三个是身体的得救，三个方面。好，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先说灵的得救，就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就读第十节，第十节里面那个心字原文是没有的，心灵那个心字没有的，只有灵，好吧？
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却因义而活。
好了，第十节，基督若在心你们心里，原文也没有心字，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怎么叫做基督在你里面？我们一个人，你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主耶稣就进来了。你什么时候相信主耶稣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是怎么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就是你相信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的时候就是得到圣灵了吧。圣灵一住进来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神就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。啊，这个要请你读以弗所书。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最后一节，22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。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了，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也就是主耶稣也就借着圣灵住进来了。因此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，主耶稣就住进来了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，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原文没有那个心字。主耶稣，如果你信了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在你的里面。底下就有一句话，身体就因罪而死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你的身体对于犯罪的事情就不死了，可以不犯罪了，好不好？你的身体就可以不犯罪了，你的嘴巴就可以不说谎话了，你就可以不发脾气了，你就可以不骂人了，就是身体因犯罪的事情就死了。下面一句话，灵却因义而活，灵却因义而活，没有心智。这个灵，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了，我的灵怎么样？就活了，我的灵就活了，这个就叫灵的得救，就是灵的得救。所以这个救恩，第一个就要包括灵的得救，灵的救恩。你一信主耶稣一住进来，你的灵就活了，因为你的灵里面住了圣灵。这也就是罗马书，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十章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你只要心里一相信口里一承认，圣灵一住进来，主耶稣住进来，你的灵就活了，这就叫灵的得救。每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向他认罪了，你的灵是得救了。但是你的魂得救的问题怎么办呢？刚刚我们讲救恩不只是灵的得救，所以我们现在问人你得没有得救，那是指的灵的得救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除了灵的得救以外，还有就是魂的得救。魂的得救，魂的得救呢，我们也可以读两处的圣经。第一处请你读新约的雅各书，往后面翻。第一章，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一章。21节最后那个没有灵字，只有魂字。啊，请我们注意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21节，
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。
好了，这里没有灵字，这是翻译的人错误加了一个灵字上去，救你们魂的道。你看啊，魂还要救啊，这个救就是救恩的救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同一个字。那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一章，第九节，也没有灵字，只有魂字。
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魂的救恩。
好了，彼得也说有魂的救恩，所以魂还要得救，好不好？灵得救就是你一信主耶稣马上灵就得救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就叫魂的得救。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来讲关于魂的得救，就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，24节到25节，25节里面的生命，四个生命全部要读成魂，原文都不是生命。马太福音十六章24节读到25节，25节里面的四个生命都不是生命，要读成魂。
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，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说到魂的得救了，好不好？魂的得救就是要背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，所以魂的得救不是一下就得救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路加福音是说天天，你来读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3节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3节，要读到24节，24节那个所有的生命都要读成魂。路加福音九章23节、24节两节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，凡为我丧掉魂的必救了魂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就讲了那个魂了得救，你不要自己去保留你的魂救你的魂，你要舍去你的魂。怎么舍法？背十字架舍己，就是舍去你的魂，而且是天天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灵的得救是当时你一信就得救了，魂的得救是天天，好不好？天天从你信主开始到你见主面的时候，天天背十字架舍己，这是魂的得救啊。圣经里说得很清楚。第三个得救就是身体的得救，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来读23节读到25节，23节读到25节。
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
好，今天我们还要忍耐等候，盼望什么？身体得救，好不好？这里叫身体得赎，那个得赎啊，就是把身体释放改变了。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得赎？就是身体得赎，那就请你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。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，20节到21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了，这个就叫身体得赎。身体得赎也是一下就得赎了，什么时候？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。我们要被提到半空，不是坐飞机去，也不坐火箭去，就是把你的身体马上就改变了，好吧？保罗就讲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改变了，改变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主耶稣他的身体复活的时候，就驾着云就上天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这个就叫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今天我们就是盼望这一个，这个得救，身体的得赎是我们的等候，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整个的救恩要包括灵的得救、魂的得救和身体的得赎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的。因此，我们现在说到的得救，那是指到灵的得救。那么有的传道人就把他误解错了，他就觉得说得救不是 一信就得救了，要这得救一辈子，好不好？要信到底，信到你身体得赎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现在是灵的得救，一信就得救了，魂的得救是一生的事情，身体的得赎是主耶稣来了我们就被提到半空了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可以读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请我们来读第4章15节到18节，15节到18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到18节。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基督徒要分成两批，一批已经死了在坟墓里的，比方说彼得，比方说保罗，比方说约翰，他们在坟墓里，还有已经死了的，还有一批就没有死的，都还活在地上的，那就是说死了的基督徒先复活被提到半空，然后活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改变形状也到半空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与主永远在一起了，这个叫身体的得赎，是最后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很明确的，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 有灵的救恩，有魂的救恩，有身体的救恩，千万不要把它弄混了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说得救要信到底才得救，那就错了，好不好？乃是你一信就得救，这是灵的得救，一信就得救，一信你就有神的永生，一信你就有圣灵住进来，一信你就神的儿子，就得救了。但是你的魂的得救，那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天天要背十字架十几个罪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身体得赎，身体的得救是主耶稣再来。圣经里除了这三个方面的得救，还有一个得救，那就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。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，第八节读到十一节。
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
你看这一个，不就是保罗说他从前在亚细亚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好不好？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但是指望神能救他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救恩，这个得救是从环境困难的环境里把你救出来，就不是灵魂体的得救啊，要把它弄清楚，好不好？是你遇见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，神能够救你，就是看你靠不靠主，你有没有信心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那就很危险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个是环境里的困难，主能够把你救出来，这是一个救恩。好，另外保罗说还有一个在他身上的救恩，那就请你来读提摩太后书。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。十四节读到十八节，十四节读到十八节。
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我，抵挡了我们的话。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好，保罗在地上也关在监狱里面，他也经过了猪般的凶恶，看到没有？还在狮子的口里，它是一个比喻了。但是主一定要把它从里头救出来，这就是环境。狮子口里面把它救出来，也是最近我们正在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那就是说到敌和敌人的征战，好不好？和仇敌的征战。今天基督徒还有一个征战，和仇敌的征战，那么主能够把我们从里头救出来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拯救。困难的环境里，还有和撒旦的征战里，主都能够把我们拯救出来。保罗这里还说了一句话，主还必救我进他的什么天国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就是说，主的拯救，这个救恩 是完全的，是丰富的。所以你能不能够进到天国去，主能够救你，你愿不愿意靠主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说到救恩的问题，不只是我们只想到这是得救，灵的得救那是不够的，这里有魂的得救，身体的得赎，环境里面的困难的环境里头，主能够把我们救出来。好，还有最后救我们进到天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说到圣经里的得救救恩的问题。好，我就想我今天我的负担就交通到这里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。
啊，菲律比书二章十二节的那个得救。
对对对，这个我也要说一下。请你读读菲律比书第二章。十二节我们要就把这就读到这二就读到这里吧，十二节。就读这一节好吗？
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
好，这个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这个得救是要做的，看到没有啊？是要做的，做那个字在希腊文的是 work， 你一定要做的。我们的灵的得救不要做，魂的得救怎么样？
要做。
所以这里是指的魂的得救，好不好？做成得救的功夫，魂的得救。我们的身体得赎也不要做。天使一吹号，末世号一吹响，主耶稣降临到半空，我们都被提到半空了，不要我们做。身体改变不要我们做。但是魂的得救要做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人说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功夫这两个字没有，原文就是做成得救，做得救就是魂的得救，而且这个得救这个字和魂的得救它是用的同一个字，好不好？同一个得救。
那蒋弟兄，那如果有的人信主之后他还是我行我素，他不背十字架，他继续犯罪，保持各种恶习，一直到死，那他的魂就没有得救。那么这样只有灵得救没有魂得救的基督徒，在主降临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？他不就缺了一部分
吗？我们就说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你就是要有好行为啊，是不是主耶稣讲？
对，是
啊。你看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吧，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。13节读到16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读到16节。
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。
好，基督徒是盐，为什么叫做盐呢？盐是指着基督徒的性情来讲的，那个盐不能变味的，它总是咸的，总是消毒的，杀菌的。所以这个盐不能变味是指着他的性情，基督徒有神的生命了，就有神的性情了。这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了神的性情，你就是盐，别人也和你一接触，这个人就不同，就看见他怎么就我有贪心他就没有贪心啊，我有骄傲他就没有骄傲啊， 我有嫉妒他就没有嫉妒啊，我没有爱心怎么他就有爱心啊？哎，因为他是盐。然后是光，光是指着行为来讲，所以你们的好行为，基督徒的生命性情是盐，基督徒外面的行为是光，光就照在黑暗里。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一直行的事情就是黑暗的事情，他的行为黑暗的，但是基督徒是光啊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有没有一个好行为。如果你有一个好行为，那你的魂就是得救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的魂的得救就有关系了。如果一个人的魂得救，那就是天天就要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你就得有耐心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四章还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以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1节，读到24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读到24节。
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那就是天天的事情，那就是魂的得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一个魂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一定是旧人，他没有盐和光的好行为好心情。那么这样的人今后怎么办？到主来的时候，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赏赐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，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什么？在基督里的赏赐。那请你就读读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。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
好了，这里就有一个奖赏了。你的魂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奖赏。好，没有奖赏，那个奖赏是什么呢？就是千年国度。你能不能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？那就是这个是奖赏。不能一同作王1000年的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就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那就是马太福音22章。马太福音22章。11节。要读到14节，11节读到14节。
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”
这个没有礼服，圣经里告诉我就是没有好行为啊。这个在启示录的19章啊，那里告诉我们要穿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。他没有好行为，那么就要把他捆起手脚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这是天国的外面又有黑暗的地方，在那里就哀哭切齿。哀哭切齿多久呢？如果按圣经来看，就1000年，好不好？你就哀哭切齿，就是悔改1000年。那个时候，哎呀，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不听主的话吧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听主的话？为什么什么都靠自己？为什么我不愿意背十字架？为什么我不愿意舍己？好不好？为什么我都体贴自己？为什么不能脱去救人？为什么我不愿意传承信仰？好了，在那个时候那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现在也有基督徒讲那个天国来了，我就在门口看一看就行了，我不进去了。好，你不愿意那就自己了，那个时候爱不坚持就是你自己了。好，好，这是看每一个人了。所以主耶稣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现在看你愿意走哪一个路是你自己选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。
那个
瑞
姐，
好，请讲瑞姐。
我们不是都生在恩典时代吗？
对。
那要是我们的魂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主耶稣的标准，主耶稣不会原谅我们吗？我们还会爱不切齿吗？
好好好。现在就是我们都在恩典时代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恩典时代，主耶稣的确对我们都有救恩，不但对我们的灵有救恩，对魂也有救恩，对身体也有救恩。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魂的救恩，那主耶稣就提出了一个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。你人一个基督徒愿不愿意？愿意你就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你说主我愿意，但是我做不到，你就要把罗马书第七章拿出来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说主那我怎么办？好，主就会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你，第八章第一节那就说得很好，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胜过罪和死的律。主就告诉你，圣灵天天都在指教你，你怎么不听圣灵了？那是你自己啊！啊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肉体和圣灵相争，你站在哪一边？你站在肉体一边还是站在圣灵那一边？这是你自己啊！所以到那一天呢，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就进去了，五个欲罪的童女，她就不顺服圣灵，就没有油吗？啊，所以主就把她关了门外了。她的喊主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原文不是不认识，原文主是说我不看你们，我不用眼睛看你们，主不看你，你不听话吗？所以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有一句话我们可以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请我们来读第二十一节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那就是说有了主的命令，圣经上主的话，你爱不爱他？爱他你就遵守吧，你不遵守那就不爱他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主就看你到底爱不爱我，爱我，我的命令你听没有听？你遵没有遵守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样。所以被招的多，选上的怎么样？
少，
好不好？好。如果没有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请你，John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那。